很稀奇。这个城墙啊是万里长城，是比今天的万里长城还要长。有的人因为现在到底有多长不知道，最近听说可能是有5000英里那么长，但是普通大家认为，如果你真的看看北方，弯来弯去，你可以变得很长。但是其实在中国的北边，如果万里长城真的筑起来的话，你知道你就知道那个大概有多少。所以普通比较保守的大概是3000英里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知道说整个万里长城的应该不，今天真正的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那个城墙呢，是个万里长城，最少应该比今天万里长城要大要长，可能2倍都不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它全部是透明的，因为那个墙是碧玉的，所以呢，你看神的光啊，就是可以从里面透出来。那么这个对人来讲，不要忘记，因为它140肘还是好几层高啊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爬进去的，每一个人都要从墙进去。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这个你读旧约的时候，城墙乃是义门呢、啊。所以没有义的人根本不可能进那个城墙，所以你看见每一个门通通是珍珠，都代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。所以你要进新耶路撒冷城，你一定要从城墙里面进去，不可能爬上去的，因为比每一个人不知道都要高多少。所以圣经说高大的墙就是高大的墙，但是高大的墙和整个城的高度不成比例的，不是吗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没有安全的问题，那个时候只有分别的问题，还是有城外，还是有城内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因为不要忘记，城内的通通是得胜的，而且他们的产业全地都是他们的产业。还有呢，城外他们到了一个时候，也像当时以色列也到耶路撒冷去，所以他们就把荣耀就归给那个城，那个荣耀可以指着他们的财物来说的，把他们最好的献到这个耶路撒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其实也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那个城墙不是为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嘛，所有的都受了审判了，所以那个只是界限来说。但是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到人要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就行走在那个光里面。因为透过这个城墙很高，又是碧玉墙，所以你看得出来那个光照出来的时候，那么万国和君王呢，他们就走行，这个列国呢就要在城的光里面行走。所以神的话很清楚的。那如果他是林然姐的话，那为什么有城外城内呢？还有为什么又来个城墙那么矮，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圣灵这样提，当然有它很重要，当然有它属灵的意思。那么还有呢，城内城外不同，城外呢还有太阳，还有月亮，所以城外呢不要忘记还有白天，还有晚上，所以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城内，不用日光，也没有太阳光，乃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羔羊为城的灯，乃是有神的荣耀光照。所以神和羔羊就取代了太阳跟月亮。弟兄姊妹，取代了不错，但是结果的效果是一样的。所以因着太阳从来没有下山，因为我们不要忘记里面为什么没有黑暗呢？因为从来没有日落的时候。所以到了新天星，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所以住在城里面，因为他穿上了复活的身体，所以他不疲倦，他不需要睡觉的，没有这个问题。但是城外的不要忘记，他们还娶妻还生子，他们还一代一代下去还是有的，而且他们还是软弱的。所以呢，这为什么才需要什么呢？才需要树上的叶子来医治万民。不是指着还有疾病没有，这些通通没有了，不过还有软弱。为什么没有软弱？为什么有软弱？因为他们没有穿，他们的还是肉身，不是我们复活的身体。所以当你仔细来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应该看见这些地方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当你真的把这一段仔细读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几个重点，我想这个很重要的。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先是讲到那座城，然后呢讲到殿，最后讲到那个乐园。 那么刚好是三段的，因为圣灵呢就要借着这三段把他所要启示的重点呢把我们启示出来。那么首先要记得，就是当你远远看见的时候，你看见了神的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整个新耶路撒冷是透明的，所以第十一节说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明如水晶。我们说光辉原文是光体，所以现在整个新耶路撒冷城，因为不，你要记得啊，那整个城等于这里到拉萨，到西藏的拉萨，等于这里到到这个北京，然后等于整个的中原比中原还要多，中原汉人所住的不过45%，但是现在我们刚才说过，把刚才其他拿掉60%所在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新耶路撒冷，就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城。但是呢，整个的城对于整个外界来说，它乃是像星球，也像个星体一样，是发光的。那现在我们才明白，原来整个的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大的灯台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羔羊是城的灯，但是神的荣耀光照。所以当你读启示录前面三章，只讲灯台，没有讲灯，但到这里呢，没有讲灯台，没有讲灯台，讲灯。所以可见什么？可见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是那个灯台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本来在今年时间里面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，到了将来的时候乃至指宇宙的教会来说，所以你看见最后神果然得着他荣耀的教会。那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，那我这个我们要记得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再读下讲的那个城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城呢，很自然我们知道说那个城呢是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，严格说来，不光根基，你因为你看他那个，看他那个整个他，因为12块宝石嘛，这个宝石是很大很大的宝石，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宝石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新耶路撒冷城是有根基的城，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是盖在12块宝石上，是以羔羊来做根基的。而它的面积呢是1500英里，换一句话说，就那个整个的面积就像整个中国的60%那么大的面，那么大的宝石，这个是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所以虽然我们在这试着想象，不过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就是了。然后弟兄姊妹，第一块当然是彼得，然后第二块呢是谁，第三块是谁，但是不当初神遇见彼得的时候，你要成为基法，他本来不过是泥土，结果呢他又变成一块活石。那不只是活石，到了新耶路撒冷他要成为一块的宝石。所以你看见这个明显就是圣灵在，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神今天在彼得身上坐，在雅各身上坐，在羔羊的这个同伴身上坐，结果你看见他们成为了这个圣殿，成为宝石，也成为根基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前面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然后呢，来到圣殿的时候，你就看见12个门乃是12个珍珠。那么你如果仔细来看整个这里所启示出来，有的没有讲，有的启示出来，你看见是珍珠、宝石还有金子。所以在整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给你的感觉呢，就是金的感觉，就是城的，就是珍珠，还有呢就是宝石。那么在这里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他告诉我们，城是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城墙我懂，城墙的根基，城墙呢是碧玉的，所以你看整个那个万里长城啊，是如果仍旧是绿色的话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光，绿色的光芒射出去，非常非常的美丽。但同时说，既然墙是碧玉造，那么城是什么造的？城是金金造，而且是透明的。那这怎么去领会它？什么叫做城是金金的？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英国去，有机会到苏格兰去，有机会到苏格兰最北的一个城叫做阿伯丁，你们如果到过阿伯丁，你们就知道阿伯丁那个整个城所有的建筑都是用花岗岩来建造的。但花岗岩有一个特点，等到啊这个太阳光照的时候，它里面有很多的云母片，结果那个云母片呢会给你一个感觉，好像是银的感觉。所以如果你到了好天气，你到了阿伯丁去之后，你觉得整个的城是银的，明白吗？ 所以到底将来这个城怎么会是金的，我们不清楚。但是主的话说金的就是金的，而且是透明的。所以光是这句话，我们就明白这是一座城。所以这是一座有根基的城。主说为我们预备，而且亚伯拉罕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。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与神同住，因为这是神的帐幕，在人间我们当然不管是城内城外都是与神同住的。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那弟兄姊妹到那天我们当然与神同住。那么这个同住的内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整座的城到底怎么建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这个不是圣灵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是非常荣耀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知道这实实在在的一座城，很清楚，圣灵很清楚的指明给我们看。那么这是城，然后呢你来到了，进到了城门，当然从城门最后你就从城门进去，然后呢你最后就到了宝座。所以如果你仔细从21节以后，你就看见怎么从门进去，然后最后呢怎么到了宝座。那这里面有几件事要记得。第一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呢，街道就一条街，没有第二条街，所以你不会迷路的。香港你会迷路，很多很多的路，有人说你来跟着我这条路，有人说那条路，所以我们很容易迷路。到了新耶路撒冷你不会迷路，只有一条路。为什么呢？你不管从哪一个门进去，最后你一定达到宝座的。那我对不起，我差一点忘记了，你这个城怎么叫高度？城墙只有城墙，我们说过只有250英尺高，大概就几层楼高，如此而已嘛，算高大墙而已。但是高度呢，圣经说是1500英里，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山的高度是1500英里。神当然是在他的宝座，当然在最高，就像那圣殿一样，所以他的宝座在最高，所以我们知道说生命的水才从那里最高地方流下来嘛。所以这一点要弄清楚。第一个，生命树是单数的，生命的河是单数，就一条河，那个街也是单数的。而且呢不要忘记，这一条河呢就流在这个街的当中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如果从21节读以后，你慢慢慢慢的，你从城就进到殿，然后从殿你就进到那座的，你就进到那个乐园。因为我们知道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好像被带到伊甸园，不是伊甸园又回来了吗？伊甸园只是2度的，现在是3度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你真的到了读了22章前面5节的时候，你看这不是立体的伊甸吗？因为在这里你看见生命树，你看见宝座。当你读伊甸园的时候，圣经说生命的水河水从伊甸流出来，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河水是从神的宝座上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整个新耶路撒冷，如果你从圣殿从这个门进去的话，那么普通以色列人他们到耶路撒冷当然要到圣殿里面去。但是呢你不管从哪个门进去，只是一条街，但是而且每一个门都是珍珠的门。珍珠乃是水族受了伤害以后，然后呢它包容再包容，最后呢珍珠就产生了。所以指着从死里出来的生命说的，我们的主钉十字架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他受了伤，但是呢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那个生命乃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每一个珍珠都是门，如果不是主的救恩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进那个门，没有可能的。所以那个就是那个珍珠门。然后呢城内的街道是金金，好像明透的玻璃。那么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你只要行走在上面，弟兄姊妹，金子乃代表什么？代表属天，乃代表神的性情。所以但是要紧在这里，你一进了门以后，你就走到那条街道上，那条街道只有一条路，那条路你走到最后的结果一定走到神的宝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凡是不带到父跟前的都不是路。到了新耶路撒冷，不管你从哪里进来，你最后一定会达到宝座的。而且呢这个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一样。然后呢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，你到了城你当然希望说能看见神的殿呢，但是呢没有神的殿。为什么？因为罪已经没有了，现在不再有罪，所以不需要寄生，就不需要流血， 所以现在不要再牵牛牵羊来，所以当然那个献祭的功用已经没有了。如果你把献祭的功用拿去的话，那奠基于功用就是与神同在的功用，那就是说与神同住的功用，也有神呢，你世世代代做了我们的居所，这不是摩西的祷告吗？但是问题就是世世代代神